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中共迫害，重庆市法轮功学员于业已含冤离世；吉林女教师李阳波与母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上海建筑弱电专家徐永清被强行搬家，流浪街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重庆市女法轮功学员于业已家住沙坪坝区新华村。自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的21年里，于业已被非法判刑、劳教、拘留、洗脑班、非法抄家，无数次的骚扰，长期受到非法监视，甚至24小时监视、监控窃听。2020年9月25号，于业已含冤离世，终年75岁。于业已从小身体就不好，因为身体太差，45岁时他就不得不办了病退。1998年9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做好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人也更好了。在疫情期间，于业已看到这么大的灾难来临，他心怀慈悲，想让更多的人远离灾难，告诉世人能够躲避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三退能够保平安的福音。就因为这一善举，从今年三月以来，遭到重庆大学新华村社区警察多达六次的骚扰。有段时间，警车还天天停在他家门前，给于业已老两口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持续的迫害使于业已身心俱伤，生命出现危险，于2020年9月25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吉林省白城市法轮功学员李阳波和母亲杨秀云2017年10月被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绑架抄家，后被取保候审回家。2018年7月母女俩被白城大安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6月又被绑架到看守所关押迫害，8月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李阳波今年47岁，是白城市洮北区铁路第一小学教师，修炼前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病，经多方医治都不见好转。2005年李阳波感觉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随母亲杨秀云学练法轮功。仅仅20天的时间，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母亲杨秀云年轻时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到处求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没医治好。自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多年的疾病都不翼而飞。2017年10月李阳波被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绑架到洮北区公安分局，随后国保大队队长尹健拿着从李阳波兜里抢走的家门钥匙，带着五六个人闯入杨秀云家非法绑架抄家，抢走现金70800元、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主机一台、苹果平板一台、手机、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当晚李阳波和杨秀云被劫持到白城市中医院检查身体，结果两人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国保队长怕担责任，把李阳波和杨秀云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2018年6月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安市检察院、大安市法院一行八人到家进行所谓开庭。7月杨秀云和李阳波在家中接到大安市法院非法判决书，母女俩被非法判刑两年，各处罚金5000元。杨秀云和李阳波上诉到白城市中级法院。9月白城市中级法院枉法判决，维持冤判。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4号报道，上海建筑弱电专家法轮功学员徐永清是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按照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又精通业务， 在公司深受同事和客户的好评和尊重。2017年11月29号，应片警毛志新邀请去天山路派出所，被扬州市邗江区国保警察蒋步福等人劫持、构陷，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于2019年11月28号从洪泽湖监狱回家。由于在监狱中被打伤，徐永清身体一直不好，失业在家，并继续遭长宁区国保、派出所、街道、司法等部门人员的骚扰、监控等迫害，甚至被强行搬家，流浪街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4号报道，长春市绿园区53岁的女法轮功学员李桂英是农科院职工，2016年10月被长春市国保大队几名便衣非法绑架，警察公然对家属说，快过年了，因为上边给的抓人指标没完成，抓他是为了凑数。2017年7月李桂英被绿园区法院网判4年，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在狱中因拒不转化，遭到警察高阳和犯人巩翠杰、刘丽、郝兆云的残酷迫害。2020年10月24号即将冤狱期满。2009年8月李桂英因为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世人时被非法绑架，劳教1年半，在劳教所被强制做奴工，被迫害出心脏病、高血压症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竞选顾问说，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退党是唯一出路，香港设退党热线电话，瑞典民众冒雨了解真相，谴责中共暴行，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竞选顾问和政治策略师道格拉斯·斯科恩在他最近的新书中表示，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斯科恩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中共一直在进行非法剥削性的贸易，从窃取知识产权到强迫美国贸易伙伴向中国公司提供技术知识，中共的这种操纵非法的行为一直没有受到惩罚。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权力和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必须应对这种威胁。川普反击了，他对中国发起了毁灭性的贸易战。斯科恩还说，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和那些不满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年轻人。美国移民局日前发布新移民政策指南，明文强调禁止共产党员及其分支以及附属组织成员入籍美国，令退党热搜大增。香港退党服务中心近日起推出热线电话，并协助办理退党证书，希望帮助民众退出中共组织。退党义工周小姐表示，退党热线推出以来，近日多了好多民众查询退党事宜，有些是从大陆打来，一家几口全部退，也有的询问如何办理退党证书。周小姐希望，不只是大陆民众要退党，很多在香港的地下党或红色组织的地下党员也要赶快脱离中共，否则对家人对自己不利。路经旺角退党点的市民周先生很好奇地询问大陆民众退党的情况，他表示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并指着旺角真相点的标牌称，现在美国已经禁止共产党入境，中共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旅居美国的著名维权律师陈光诚预计新一轮的退党潮势必到来，呼吁仍留在体制内的民众要赶快脱离中共，并将功赎罪，否则和中共为伍只有一个下场，就是和中共陪葬。他还表示，天灭中共早已得到老百姓的认同，共产党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已经到了要消亡的时候了。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音乐厅 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地方，也是世界各地游客不愿放过的著名景点。2020年10月1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冒雨在音乐厅旁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风雨中，学员们伴随着悠扬的音乐，集体练功的场面在音乐厅旁那个露天市场上格外引人注目。一位退休的瑞典女士特意走过来签名，还告诉学员，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的这些事，我知道的是清清楚楚的。20多年前，她曾在瑞典驻香港领事馆工作了很多年。中共之前承诺香港50年不变，还没过一半呢，香港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他知道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都是合法的。中共的话是不能相信的，全都是谎言、欺骗。一对来自荷兰的母子俩，得知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很是震惊。那位母亲说，这个共产独裁政府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残害了自己国家的民众，真是邪恶至极，一定要制止。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转身问身边的儿子，你愿意签名吗？儿子说，当然要签。一位瑞典男士，他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说，我一直是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25年前就开始往返中国，去过中国很多的地方，也到过西藏，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我在中国的经历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中共这个独裁政府邪恶的本质。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权，是不可能接受有信仰的人。这个独裁政府可以找出任何借口，编造各种谎言，迫害善良民众。他对中国政府非常的不满。中共驻瑞典的大使馆拒绝给我发放去中国的签证已经好几年了。他签了字并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强烈谴责中共践踏人权，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迫害。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潜悟用正法理修炼，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8日。最近通过学法与同修的交流和发生的几件修炼中的事，使我对利用正法理修炼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我发现一直以来无形中阻挡我用正法理修自己，使我向外看，不能向内找自己，不修自己，产生安逸心，执着结束与圆满，是一个我一直以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人的观念。对抗苦难，想让自己舒服一些，而且我几乎一直把这个后天的观念当成自己，被这个后天观念一直左右着，所谓的在修炼，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记得迫害前，我刚开始修炼时，我们那个学法组有个同修很着急，因为别的同修都出现了宵夜症状与家庭矛盾的提高心性的修炼机会，可自己既没有宵夜表现，家庭也没有矛盾，自己怎么修？几天后，他来到学法组，非常兴奋地告诉大家，这回家里人终于给他制造矛盾了，他守住了心性，大家都为他高兴。那时我们看到哪个同修出现宵夜状态或遇到家庭矛盾，都会为同修感到高兴，都是这种心态。那时我们学法组晚间学法前先练静功，有一次我们都在安静跟随着练功音乐在练静功，突然我孩子的妈妈旋风一样的冲进来，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把刚买来的一袋酱摔破在我身上，立刻屋子里 弥漫着酱的味道。我没有动心，我知道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当然无怨无恨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对待修炼的态度都是这样的，其实就是都能用正法理修炼了，只不过是那时我们没有明确的概念而已。可迫害发生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针对修炼的态度与当初相比几乎完全是反过来了。身体难受了就想快点过去，发生了矛盾不但不高兴，还要找对方的不足来缓解自己心里的不舒服，还认为自己在修炼，其实已经不是修炼的状态了。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直到最近发生一件事我才警醒。一个同修突然出现病业关，我去同修家与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并在法上交流，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同修闯过了病业关。过程中我把这当成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我也向内找自己修炼的不足，我们在法理上切磋，提高在法上的认识。很快同修的不正状态就归正了，那几天感到自己在法中飞快的升华，好像有一个机制或场把自己融在里面，带着我往上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示，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我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感受到在大法中修的美妙，感到找自己修自己是最快乐的事。从同修家回来，我开始反思，我为什么以前不能找自己，总是向外看，是什么因素促成我那样去做？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经文，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再次认真学了师父的这段讲法后，我明白了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为什么出现病业假象我会心里难受想快点过去，因为我认为病业难受的感受伤害了我，使我不舒服不好过。我为什么遇到矛盾不找自己向外看找别人，因为矛盾冲击的我心里不舒服，我不想自己不舒服，我就不想让别人刺激我的心，我就要向外看找别人来缓解自己心里难受的感觉。而且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找自己的不足是要对抗自己长期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不情愿向内找，也是因为我认为那样我会很不舒服不好过，有时逼到头上了我不得不找自己了，也是蜻蜓点水似的象征找自己，而不是剜心透骨找自己去执着心。总之我就是不想吃苦，不管是身体的苦还是心里的苦，我就是想要自己好过。我一直以来我都把上述的想法与做法当成自己，没有认识到这是我后天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对抗苦难想让自己好过，就是这个观念 一直在无形的支配我的所谓修炼与做三件事。现在想来，自己修炼中摔的一切跟头都是这个观念在背后捣乱造成的，我一直没有认识到它。我为什么在当初正实法中不能完全彻底的放下生死，做一个舍尽一切维护大法的大法弟子，总是到最后就出问题，就是这个观念在作怪，它一直隐藏到今天。这个观念的作用，我慢慢产生了安逸心，学法时不能端正自己，总想靠着东西舒服一些，练功也是不能保证每天不落，有时觉得今天太累了，休息一天吧。三件事做的不能全力以赴，总是留有余地。我还发现，我之所以执着圆满，执着结束时间，也是这个观念在起作用。这个观念觉得修炼很苦，特别是在大陆，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心理压力很大。一旦被迫害，身心将承受巨大痛苦，那将非常不好过。怕迫害的执着心的后面就是这个观念。如果我觉得修炼很快乐，救人非常紧迫，我还会执着结束时间吗？根本不会，就是这个观念给我造成的对修炼与救人的错误认识，才使我不能真正的用正法理修自己，不能真正的在大法中修炼，也就感受不到修炼的美好与救人的伟大。如何破除这个观念？那就是按照师父的法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我们如果真正能证悟师父这段法，那个观念就会破除，我们就会真正的按照正法理在大法中快乐的修炼，就能感受到大法修炼的美好与神圣，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如果这个观念不破除，我们怎么叫在大法中修炼呢？破除了这个后天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我们就会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对待修炼中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当前的邪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认识到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不管是旧势力安排的也好，还是其他的生命安排的也好，如果师父不让出现，就绝不会出现。旧势力的许多安排，对我们大法弟子修炼没有利用价值的都没有发生，都被师父挡住了。我现有层次认识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将计就计的法理，师父让他出现，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这些安排，让大法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在法中修去，在法理上升华大法弟子的同时，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在否定这些安排中，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若磨难发生时，我们不能用正法理看问题，被旧势力的思维方式所左右，使得问题出现很多负面结果，这真的是我们自己招来的。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学法时迷糊状态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5日。我有的时候学法迷糊， 发正念也迷糊倒长。我反思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被邪魔烂鬼这样干扰。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恶道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一次我学法发正念迷糊，我向内照，发现自己对丈夫有怨恨心，因为他晚上先在电脑上看常人新闻、小视频等，到夜里10:30左右他才和我集体学法。我早晨起得早，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集体晨练，需要早睡，而他早上睡到很晚，不参加晨练，我哪能经得起他这样安排时间。因为他刚修炼不太精进，没把学法放在前边，我就不乐意，拿自己的标准要求他，所以和他一起学法时就有点打盹儿，我就不痛快，因不痛快又发展成对他的埋怨心，就更打盹儿。我懊恼，你这不是让我提高不了层次吗？进而又有了怨恨心，就更被困魔等干扰的困，有时候困得睁不开眼，迷糊。我和丈夫学法时，一人一段的读，他一读法几秒钟，我就迷糊过去了，睡得很沉。快我读的时候，我就清醒过来了。开始我以为是自己打盹了，睡着了。后来我发现了，是我对他的反感情绪，是我的心性那时候掉到了常人层次上，招来了邪魔的干扰，干扰我学法得法。那次发完夜里12:00正念，因迷糊被丈夫呵斥，睡前我很苦恼，一打开转法轮，一段法映入眼帘。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我明白了，师尊点化我，我片面地强调外因和结果，忽视了扎扎实实的实修心性。我向内找，发现有以下几点没做好。一是没做到圆融，我在提醒丈夫归正自己这方面，对他没有做到用商量的语气说话，不祥和，而是用不耐烦的语气埋怨他，用命令的语气让他早过来开始集体学法。因为我的心性不符合法，说的话没用，人家不听。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咱们也没有什么权利，没有命令人的资本，只能是劝人家，劝善劝善嘛。我就改变自己，真诚地建议说，咱们今晚能不能早点学法，把常人的事往后放怎样？这样一商量，行为符合了法，有时丈夫还真就听了我的建议，早点学法了，我也不迷糊了。二是对修炼层次还有执着心，没有完全做到无求而自得，而我自己全然没意识到，我就注意清楚这种隐藏很深的有求之心。后来觉得自己纯净多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学法也不打盹了。三是对丈夫缺乏慈悲心，不够宽容，对他不耐烦，没做到人，没做到善。我心里憋着不满，不够真，不够善，还拿自己的标准强加给他，他不照着做，就看不上他，没有给他加良性信息。丈夫一到深夜说要集体学法，我就有些不耐烦，我越是这样的心态，他就越这样表现，就是冲着我这颗不宽容的心来冲撞我的。后来我就对他道歉，曝光自己这颗不好的人心，解体它，清除它。当我用法归正自己的时候，晚上12:00的正念，我发了近半个小时，也不打盹，不迷糊了。发完正念， 看见窗外小区的灯光特别亮。家里墙上挂的夜光使用中的每个数字和表针也特别亮。我想是师尊鼓励我呢。修自己真好。有一天中午，我忙完一件正式法的事之后，有点困了，我就想趴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又想这样不解乏，还是躺下休息，睡一会儿吧，毕竟还有这个肉身。我回想以前有几次，我曾经因为累了，倒头就睡去了，结果醒来一看，居然两个半小时过去了，被困魔干扰了。我悟到，自己上几次睡前没发正念，累了倒头就睡，啥也不想了，就想一心一意地睡觉了，这不就是顺从了安逸心吗？因此困魔就来干扰了。有一次丈夫开车，我在车上听师父的讲法，发现自己又迷糊了，我立即警醒了，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听，自己找借口说这样注意力更集中，能更好的理解法，结果符合了安逸心，困魔就来干扰了。我让自己睁着眼睛听，不准闭眼，做到静思静法，然后就不打盹了。有一次我和丈夫学法时又困了，向内找，是我刚才的争斗心在作怪，刚才一边学法又一边大声责备丈夫一句，读这法你怎么还插常人话，又说师父这段法说的就是你，明白了吧。我虽然学法了，但没实修自己，修别人去了，拿法衡量别人了，邪恶就钻空子，让我不能清醒的学法了。而且修炼不久的丈夫生气了，跳起来就进了房间，说我不跟你一块儿学法了。被晒在一边的我，一看自己心不正，被魔干扰，乱到这地步了，心里很后悔，自己修了这么多年，怎么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法是用来修自己的，我怎么用来修别人呢？我这样的表现，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呀。我就赶紧用法归正自己，跟师父认错。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间隔我和丈夫共同学法精进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其他一切邪恶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参与。我笑着去跟丈夫道歉，丈夫就好了，又出来跟我一起学法了。显示心、妒忌心、不修口，都可能导致困魔烂鬼干扰学法。因为此时心性标准低到魔能够得着自己了。总之运用向内找的法宝，及时归正自己，就能破除迷糊的困魔干扰。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广州讲法班的日子，作者湖北大法弟子胡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0日。每当我读到《转法轮》中师父所说，我 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的时候，我心里总会涌起一阵激动，常常热泪盈眶。12年前1994年12月18日至28日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举办的讲法班，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和幸运，但是越到后来我越觉得这是多么可喜，多么珍贵和难得的机会啊。今年12月18日到了，我想把我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师父替我净化身体。出发去广州前，我的身体状况好好的，精神也很好。可是在火车上半夜里，我的腰就开始痛起来，而且越来越厉害，就像要断了一样，疼痛难忍，不能翻身也几乎起不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我的业力太大，不净化下来修炼不了，师父是在替我消业，而且进班前提前就为我做了。因为听朋友介绍过这个功法的美好，所以我放弃了在熟人家休息的念头，当天就去报了名。修炼之前，我腰痛的毛病就经常犯，做过理疗，注射过药水，打过封闭针剂，也吃了不少药，但仅仅是缓解或往后推了，并没有根治。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我坚持不间断地参加了师父的班，整个听法过程中腰没痛过，更神奇的是以后的十数年中我再也没有腰痛了。二，第一天遇到的心境考验。开班那天，我高兴地来到了会场，想早点看到师父，早点听到师父讲法。我的座位在主席台的正对面，而且离师父很近，真是个理想的位置。刚刚高兴地坐下来，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女同修走过来跟我商量，说她的听力不太好，坐远了听不清，希望我能和她换个座。既然同修有困难，我应该尽量帮忙，于是就答应了。等我找到她的座位一看，发现是在师父的左后方，这意味着整个听法的过程中我都看不见师父的正面了。这还不说，我担心的是师父打出的能量等好东西在这后面能接到吗，心里不免有些疙瘩。谁知道师父好像知道我心里的想法，第二天的讲法中师父就告诉我们，都不会落下的，在我后面的都不会落下，在会场外面的也不会落下。师父的慈悲让我觉得分外温暖，内心也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三，沐浴在纯正祥和慈悲的场中。在听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会场都保持安静祥和，每一个人都在专注地听着师父的讲法，生怕听漏了一句话一个字，几千人的会场只有师父讲法的洪亮声音在回荡。学员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人每天都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听法，但一走进会场就感到慈悲祥和，丝毫没有疲劳的感觉，反而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舒适，总觉得精力充沛，头脑清晰。即使是少数人一时间产生了不好的念头，向师父提问他的家庭生活时，师父也是严肃地反问，你是来做什么的？你这是修炼吗？师父的回答是这样的发人深省，让在场的每个弟子都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思想是否纯净。 四，在讲法班上，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珍贵。在这个班上，师父把宇宙大法的法理讲给我们听。师父说，不知法一天也修炼不了。这是我们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缘。师父为我们开天目时，我两眉间的肌肉十分明显地感觉到王喜聚。师父说，在这次班上猛烈地清理你们的身体。我感觉到，就是在师父的一挥手中，我们全场弟子一跺脚中，师父已替我们清除了病业的根，使我们进入无病状态，好的留下，坏的去掉。师父又给我们下了法轮，成千上万的东西像种子一样埋下，同时还下上体外玄机。在这节课中，整个会场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讲法结束的那天，师父又为我们打了大手印，真漂亮啊！但更重要的是，师父通过大手印对弟子们寄予的希望。在世界上，在整个宇宙中，还有什么生命能与我们大法弟子相比呢？古代真正修道之人就有朝闻道夕可死的说法，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岂不是更该有超过他们百倍千倍的信心？五，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师父讲法结束后，当晚在返程的火车上，我做了个非常神奇的梦。我梦见自己到了高层空间，只见有云雾、阳光，在我身边站着一位老道人，他严肃慈祥，目光注视着前方，但没有说话。我沐浴在阳光中，感觉这阳光还有这位老人都给我一种温暖之外的感觉，分外舒适，十分美妙。我想这就是慈悲的力量吧。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融入我全身每个细胞中。这是过去十多年了，可我从未淡忘，就好像是昨晚发生的一样。我总是用这个梦来提醒和督促自己坚信大法，紧跟正法的脚步。99年720后，全国铺天盖地的谎言和诽谤，我在修炼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挫折，但每每想起亲眼看到师父、亲耳聆听师父讲法的幸运和美妙，想起师父给予我们的和为我们承受的，以及我的这个梦，我总是想，我一定要坚定注视正法，兑现我的史前宏愿。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尊转动大法轮，一师尊济南讲法点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5日，作者北京大法弟子。94年6月，我们一行六人从京城去济南参加师父传法班，刚到招待所住下，一个小伙子就和我们攀谈起来，他说能参加这个讲法班太有福分了，并告诉我们他是从师父家乡跟来的，他原来胃痛非常严重，现在完全是一个健康人。他又神秘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老师是谁吗？我们默然，当时我心里想，还用问吗？是闻名全国的气功大师啊。他稍一停顿，就自豪地说，这么告诉你们吧，一边做观音菩萨，一边做释迦牟尼，师父做中间。我当时心里一惊，那师父是比佛祖还高的佛吗？象山电工点的一位大姐刚从郑州讲法班跟过来，晚上她满脸带着喜悦地告诉我，师父在郑州班上除掉了一个大魔头，那叫神。你刚参加班，一定要好好听讲。
我心想，能除魔斩妖的，那一定是神佛了。我们怀着无限敬仰、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师父讲法，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最高法理，身心也立刻发生着神奇的变化。六人中有的第一天听完课就看见内外空间的六个小婴孩在玩耍，有的感到手心和小腹有法轮旋转，有的天目看到了传法场的红光。和我们一起的日本朋友原本来中国是学中医的，没想到遇上这么神奇的功法。神奇事不断出现，炎热的盛夏里，没有空调设备的体育馆却凉风习习，师父一挥手让我们一跺脚，身上顽疾全消。我来时沉重的双腿，一堂课后一身轻松。开天目的同修告诉我们，传法场上到处是法轮，我的思想也不断的升华。师父的高德大法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在新的体会中，我告诉师父，我今生今世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最后一堂课，师父解答问题后打了一套大手印，我虽然看不懂，但清楚地意识到师父在对弟子谆谆教诲，并寄予极大希望。传法班就要结束了，掌声响彻全场，就要离开师父了，大家站着不动，只是眼望师父用力鼓掌。师父望着台下微笑着向弟子挥手告别，大家还是站着不动。只见师父眼望弟子，两臂抬起转起了大法轮，全场大法弟子只感到全身沐浴在师父的能量场中，那转动的大法轮深深地印在每个弟子的心上，弟子们流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永生难忘。文章发表于2007年4月11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8月5日至8月20日，我有幸两次参加了师尊分别在哈尔滨和延吉举办的法轮大法传授班，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幸运地听到师尊亲自传功讲法，我亲身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和伟大，亲眼目睹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感谢师尊传给我这宇宙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衷心地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传法班里，每天都能看到师尊那慈悲祥和的面孔，站在讲台上微笑地看着我们。师尊那一刻的伟大形象，弟子牢记在心，终生难忘。第一刻看见师父就是流泪，就像孩子与久别的亲人重逢一样，总是泪流满面的。每天听完课后，学员交工时，师父总是围着讲法场一圈一圈地走啊看啊。师父把我们每个学员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我用语言难以表达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关爱。在修炼前，我是一个老病号，身患多种疾病，心、肝、肺、胃都有病，咽喉炎、舌头肥大、甲状腺瘤已手术、颈椎骨质增生、神经官能症等，各大医院都去了也没治好，给工作带来影响，给家庭生活带来痛苦，真的生不如死。就在走投无路时，我喜得大发，是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记得在哈尔滨传法班上，有一天师父说，我不治病，只给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请大家站起来想一下自己的病，跺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完后，瞬间我身体十多种病都不翼而飞了，感动的我流泪了，身体立刻感觉到轻飘飘的，
使我有生以来真正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在修炼过程中，真正明白了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净，又给了我崭新的最美好的人生。在传法班听课过程中，使我明白了师尊讲的是宇宙大法，讲的法理博大精深，慈悲的恩师将大法传给了我。听完课，我感觉到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真像另一个人一样，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这么多苦难，明白了做人的真谛，人为什么活着，做人不是目的，而是要返本归真的道理。师父讲的法使我一下解开了许许多多不解之谜，我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每天都高高兴兴的。那些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终生难忘。大法使我更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人生的可贵，生命是为得法而来的。师尊不计弟子之过，这些年一直呵护着我走到今天。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我早就不在世了。是师父安排我生生世世的机缘来得法的。我的生命是师尊给的，是师父救了我。师父的佛恩，弟子无法报答的，只有勇猛精进，圆满跟师父回家。在哈尔滨跟班时，有一天去太阳岛，这时有的学员说，老师来了，我们都万分高兴，大家都有共同的心愿，想和老师合影。师父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满足了大家的心愿。现在回忆起来，弟子说出心里话，恩师啊，您辛苦了，我们非常想念您。1994年8月20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尊在延吉传功讲法班，我亲眼见证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在传法期间，有一天中午，突然天空黑云滚滚，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天象突变，淡黄大的冰雹从我们住的房间窗户打进来，往楼下一看，马路变成河，汽车排着队，车门也打开了，造成交通堵塞，路旁的树连根拔。见此情景，大家都着急。后来听北京同修说，这是魔的干扰。可奇怪的是，我们要去听课时，雨停了，在听课时又下起了大暴雨，是师父用神通清除了魔的干扰和破坏。在此班结束时，师父又捐给延吉基金会7000元，师父完全慈悲于众生。每当我回忆起师尊讲法的日子，心情无比激动，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修的是最珍贵的宇宙大法。每当我回想那时，就有说不尽的对师尊的怀念。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在修炼和正实法的路上摔摔打打，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师尊的呵护下走过来的。师父从来不要求我们为师父做什么，都是师父在默默地成全和包容我们。慈悲宽容的师尊叫弟子摔倒了别趴着，爬起来重新坐好就行了。我心里很惭愧内疚，有时不敢看师父的相。当我心性考验关没过去时，慈悲恩师总是点悟我，然后拉我一把，将我扶起来再往前推一步。弟子心里都知道，我再不精进，将来没脸见师父。我亲身证实，亲眼所见，法轮大法是最正的，师尊是最慈悲最伟大的，我要万分珍惜，我能得到这么珍贵的大法太幸运了，也是我和大法有缘分。我觉得很多地方做的与师父和大法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要加倍弥补， 努力跟上，我要坚定不移，跟师父走到底，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忆师父东瀛讲法。从网上看了同修写的《师父东瀛行》一文，使我泪水充满了双眼。回忆师父的讲法，感到了师父的慈悲无比宏大。1994年春节，我还在上中专，寒假期间正好赶上师父来东瀛传功讲法。因为在93年我已经看到气功杂志上刊登的关于法轮功的介绍后开始练习动作了，一有这样的机会就想去学。大年初二晚上，我来到肯利县政府东方红礼堂参加培训班。第一堂课，师父穿着皮夹克走到台上，我听到有人说，老师怎么穿着皮夹克呢？师父用手抓住拉链的部位风趣地说，这个啊是格的。然后师父开始讲课。师父说，我想年我也过了就来了。师父的讲课使我耳目一新，完全不是从各种气功杂志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初四下午，我和一起学习的朋友早到了肯利县政府招待所。当时师父刚刚从食堂吃过晚饭出来，女儿挽着师父的胳膊，我和朋友都说了一声老师好。师父嗯着点了点头。这是我最近距离地看到了师父，我当时感到师父是那样的精神，那样的年轻。初七下午，我的朋友说，我以前练过某功，你帮我问问老师能不能再学习法轮功啊。这时正好师父过来，我叫道，李老师，李老师。师父回过头来看着我，我说，他以前练过某功，能不能再学习法轮功啊。师父说，可以。然后师父就进礼堂了。在讲课时，师父说，有的人还问我过去练过某功能不能练法轮功，我想你都来了，还人怎么放不下以前的东西啊。在讲法过程中，师父两次慈悲地为学员调整身体。第一次时，师父说大家都站起来，然后用手一扫，我感到脸前一阵凉风嗖一下过去了，感到了一身轻。第二次调整身体时，是已经快讲完课的时候，师父让大家都站起来，然后用手往下压，然后根据师父的手势跺脚，我又感到头顶似有雾压，感觉非常明显。初八那天下午，师父到西城油田胜利动力机械厂讲法，当时师父一边坐下的时候，一边说，我看来的大部分是我的弟子，然后简要地讲了法轮大法的特点和一些法理。在讲法时，师父又说，有些人对法轮不了解，这样啊，你们觉得自己哪个手比较敏感，你伸出来，我让你体会一下法轮的旋转。然后大家把手平端伸出，师父在台上用手一挥，我当时就感到手心有一种凉风。我朋友的母亲还说，诶，真像抽风机一样诶。然后师父又为到场的人员调整了身体。初八晚上讲完课后，师父说，明天上午讲课，你们有上班的可以请请假，我想也能请下来。上午讲完课后，师父还打了一套大手印。所有的课都讲完了，大家就在离开的时候，师父在东方红礼堂门口为学员签名。我看围着的人很多，就没有过去等师父签名。就在我骑车子要离开的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很难离舍的感觉，很想再多看师父几眼。师父来东瀛讲法到现在已经13年了，我也从一个学生成长为成年人，也走过了风风雨雨，回想起来更感受到了师父的伟大和慈悲。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